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万众期待这一期，因为我们上一次停止在了人的苦难，一个没有办法自救的地步，深深的被罪辖制的地步里。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神是怎么救我们的。
是，我们今天就要回到耶稣基督受难的整全荣耀的真理里面，来被我们主的灵所更新。
嗯，
我们说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好多错误的想法，成功神学啦，宿命论啦，假冒坚强，功德主义，这都会导致我们对神，对自己，对他人的这种罪的反应。那要被神所更新，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要明白我们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的。那既然在这个罪的环境中，苦难和困境它就是普遍存在的，它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也是正常，也是必然的。
是的，其实如果罗列一些我们正在发生的苦难，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生其实都有经历的。比如说我们会痛失亲人，我们周边的亲人朋友可能会有患重病的，我们在亲情里可能会有婚姻上的挣扎，甚至很多亲情的家人们可能会经历婚姻的破碎。我们养育孩子，那孩子的从身体到他们的灵性，各种各样的挣扎，包括我们现在疫情过后，很多人都面临着失业、经济上的困难，那太多太多太多了。苦难是必然发生着的。
对，苦难就是亚当堕落以后全人类的普遍要发生的。那对于基督徒而言呢，其实受苦也是我们蒙召的一部分，是我们跟从这位受苦的君王的必然的路径。耶稣基督也亲自的告诉过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嗯，
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会受到周遭受罪污染的这个环境给我们带来的逼迫。
嗯，
当这些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首先我们不要觉得奇怪，我都信主了，为什么苦难和困境还会临到我呢？
嗯，其实这个想法挺自然产生的。我就经常会觉得，我这信主了以后跟没信主之前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呀，这世上的苦日子还是一眼望不到头啊，怎么觉得自己的那个喜乐没生出来多少呢？这个时候啊，那一定是我对于这个整全的关于苦难的教义没有认识全备，就要好好的回到圣经的真理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是的，所以说明白这个真理之后呢，我们就应该要拆毁信主就该一帆风顺这个根植于成功神学的错误想法。
嗯，
内心要常常的思想，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完美无罪的独生的儿子，在地上都选择了一条充满降卑气绝和痛苦的道路，那我们这些本该灭亡蒙恩得救的罪人，岂能期望一条铺满鲜花的安逸之路吗？所以说我们得明白，十字架不单是基督的记号，也是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的记号。
嗯，反复思想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太容易跟着自己的错误想法就走偏了路了，现在最终还出不来。当我们反复去思考十字架，反复思考这是耶稣基督救恩的记号的时候，能帮助我们打破我们内心深处很多错误的想法，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能够极大的减轻我们因为那些错误的想法而带出来的很多很多额外的属灵压力，甚至于生出的对上帝的误解。
是的，那我们第二个方面特别跟大家分享，往往在我们遭遇苦难和困境的时候，是有神的美意的。
是的，我们其实对于基督所受的苦难，我们应该反反复复经常思量，这真是孟远的弱项。虽然我知道耶稣的救恩是多么浩大哈，但是说真的，我们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耶稣所受的苦难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苦难。我们真的是需要一次一次去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哪怕我们能够长长的去读一读圣经是如何描述的这个整全的真理，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对，我们要明白，基督的苦难是赎罪性的，他所承受的是上帝的愤怒和刑罚，是为了满足神的公义，平息神对罪的烈怒。但是我们作为信徒呢，我们的受苦绝不是赎罪性的，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一次性的完全永远替我们已经承受了上帝对我们罪的愤怒和刑罚。因此，我们要明白，我们遭受的苦难和困境，绝不是我们的神在刑罚我们，而是我们慈爱的神在管教我们。如果我们认为是刑罚，那我们就会误解神，因为刑罚的目的是报应，但是我们的神是在管教我们。那如果管教我们，那我们平时自己管教孩子是出于什么？是不是让孩子身心灵健康的成长？神让苦难和困境临到我们，是为了造就我们信徒的生命。
是的，其实关于基督的苦难和我们人所受的苦难是有区别，并且这个区别是本质性的区别呢。这一个教义对于孟远自己来说，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有一些切身的体会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这么长？我想可能大概就是在我自己信主以前，我脑海当中主观已经有了对苦难的一些主观性的想法和定义，其实圣经对苦难的定义真的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基督的苦难，它为什么是赎罪性的？而且他是唯一的一个没有罪的人被定罪的，这就是因为他是来赎罪的。他本身没有罪，但是他所完成的，却是让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能够被耶稣基督的这一份赎罪性的这种苦难给救出来的。就他是唯一的一次性，完全永远替我们承受了上帝一切的愤怒和刑罚的。他已经受过了这些愤怒和刑罚，为的就是让我们不再受这些愤怒和刑罚呀。
对，
这个赎罪性一定是要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有罪性的人啊，一次一次来认识的真理。因为对我来讲，因为我带着罪性定义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不太真的那么明白耶稣基督的赎罪祭到底成就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他已经替我们承受了神对罪恶的一切愤怒和刑罚啊，他已经受过了，那神不会因为愤怒和刑罚再罚我们了呀，这是恩典呀。
对，当我们明白这个区别之后，我们就会被罪性压着我们的那种情形下释放出来。那我们就要明白，我们的受苦是成圣性的，神是为了造就我们的。
是的。
我们要确信，上帝，我们这位全知全善全能的救主，他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绝非出于恶意或疏忽。而是为了达成他最美好的永恒的目的，是要借此削去我们的骄傲、自私、不信 和对这个世界的依赖等罪性的棱角，
嗯，
那是要培养我们圣洁的品格、坚忍、谦卑、温柔，以及对神更深的信靠。那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我们陶造成他爱子耶稣基督的荣耀模样。
是的，我自己以前的一个极大的误区，造成了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分出来耶稣基督的苦难。是为了让我们有一天在经历世上苦难的时候可以成圣，而不是在刑罚中再惧怕，因为在他的爱里边就没有惧怕，而生出来的是愿意接受他给我们的磨练和磨造哈，就像我们愿意接受一个艺术家对我们这些没有成品的雕塑品啊，要被他的有智慧的一刀一刀刻在我们的这个没有成型的这个石头上面，最后能成为他手中的一个艺术品一样的，我们是被他陶造、雕刻的，是他手中的，可以有一天被他使用的一个，不管是木质的还是石质的一个器皿啊，是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这是一个陶造我们的过程，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再因为我们所受的苦难而被压制着，而可以欢欢喜喜来领受我们被量身定做的所有的日子。
对，希伯来书12章11节说：“凡管教的事儿，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嗯。
”实际上，我们越明白这样的真理，越能够将我们的眼光从自怜、自我为中心、为什么是我的这个角度，从根本上转移到以上帝为中心，寻求成长。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让这些环境苦难临到我，主啊，你让我在苦难中学什么呢？你要我如何荣耀你呢？所以说，苦难不再是随机的、恶意的、毁灭性的黑暗，而是被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所掌管的，并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就是被精心设计和使用的、充满目的的恩典的工具。
是啊，当我有一天越来越明白这一个全备的真理的时候啊，当我知道其实苦难是我们那么爱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已经赎罪、倾倒了他的宝血的这一位主耶稣，他是为我们的益处而精心设计的时候啊，而且有一个荣耀的目的的时候，其实我就不会再逃跑了，即使有时候生活中会依然出现在世上各样的苦难环绕着，但是我的心里边，我的灵里面，我愿意在他的爱里面成长。这一份生出的愿意信靠和真的知道他是那么爱我的，是对每一个人能够转向神的很重要、很重要，在爱和真理里边的基础和根基啊。
对，基督他代替我们受难，这给我们带来无与伦比的终极安慰与盼望。这也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的。
是的，
神他用苦难和困境陶造我们，但同时他的恩典一直在陪着我们，他的手一直在牵着我们走过苦难。希伯来书4章15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神他知道这些苦难临到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不好的，但是他亲自的陪着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你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我都替你们受了，并且。”我为你们经受的苦难的目的是让你们将来不再受那永远的极重无比的苦难，就是真正的地狱之苦。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在人世间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属于这个世界的，但那真正的、终极的、带来死亡的毒钩的那终极的痛苦，是耶稣的赎罪祭已经替我们赎了。他带给我们这样的福音，其实才是我们心中最坚固的灵里的安慰，是我们越来越确知。我们永永远远在神的爱里面，而不是在刑罚里了。
对，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苦难和困境， 我们也无法完全理解你正在经历的痛苦、悲伤。可能这种痛苦对于你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面对苦难和困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转向神。圣经透过这些真理，不断地告诉我们，人可能不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但我们的救主完全理解。我们所感受的每一种痛苦，我们的主耶稣都曾在更深的层面上为我们承受过。他不是一位远在天边，对我们的痛苦漠不关心的神，而是一位亲自为我们走过人间最崎岖的苦路，流过最伤痛的眼泪，流出最贵重宝血的救主耶稣。
阿门。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耶稣，万民之上的名，耶稣，何等宝贵的名，天下人间别无此下拯救，唯靠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是孟远。如果你要是和小孩子分享关于圣灵，你会怎么样来问我们的小孩子呢？如何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圣灵是爱、是陪伴和帮助呢？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一个我看到的小文章。文章中说，有一个母亲，她有一个儿子叫小文。有一天，小文来问妈妈，主日学老师说，有一位圣灵住在我心里，可是我看不见他呀。妈妈就回答说，那你看得见风吗？小文摇摇头说，好像看不到。妈妈说，那等风吹过的时候，你观察到什么呢？小文说，风吹到妈妈身上，妈妈的头发会动。于是妈妈就轻轻地吹了小文的头发一下，说，你看，虽然你的眼睛看不到，但是你是不是感受到我吹了你一下，风就吹过了你的头发？这就是圣灵，它像风一样，虽然看不见，但真的存在。第二天，小文到学校去，他看上了一个很可爱的小车玩具，就非常想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玩。就在他想要动手的时候，小文的心里好像有一个很轻的声音跟他说，你这样做别人会难过的。这个时候，小文的手就停下了，并且收了回来，只等到对方把小车玩具放下了，他才跑去玩了一会儿。他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妈妈说的圣灵在心里提醒他。有时候小文也会想起妈妈跟他说的话，圣灵在，他会安慰你。有一次，小文不小心听到了朋友说的难听的话，很难过，他就小声跟圣灵对话，眼睛红红地说，亲爱的圣灵，我现在很难过。过了一会儿，他的心情就慢慢地安静了下来。到晚上的时候，他把这一天的感受和妈妈分享，于是妈妈就抱着小文和他一起做了睡前的祷告。亲爱的圣灵，谢谢你在这一天可以住在小文的心里，谢谢你及时帮助他，给他提醒，也在他难过的时候安慰他。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每天陪伴着我们。谢谢主耶稣将你赐给我们，来帮助我们更像主耶稣的样子。当妈妈和小文一起这样祷告结束的时候，小文开心地笑了，也美美地入睡，因为他确信圣灵一直在。这是不是一个很美好很美好的故事？我读到的时候真的心里又温暖又有一点眼眶湿湿的。真如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当年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亲自地告诉门徒要有一位圣灵保惠师降下来与他的门徒同在。这些记录写在了约翰福音书里，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27节中，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约翰福音16章5到15节，主耶稣说，现今我要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当上帝设计拯救罪人的伟大工作的时候，他预备了两份宝贵的礼物，一份是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另一份就是赐给我们他的灵。事实上，三位一体中每一个位格都参与了这伟大的救赎工作。圣父以他的爱、恩典和智慧设计救恩，圣子以他的爱、恩典和谦卑完成救恩，圣灵以他的爱、恩典和能力促使罪人相信和接受救恩。救赎工作中最首要的真理是，上帝差遣他儿子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受苦。而另一项最重要的真理是，上帝赐下他的灵来到了世上，带领人信靠基督而得救。主耶稣基督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应许要差派圣灵降临，与他的门徒同在。虽然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就能够认识他，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但能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启示而认识主耶稣，是更为可贵的事。圣灵的伟大工作之一，就是让罪人知罪，使罪人能相信向他们所传讲的福音是确实的，是真实的，是可信的， 是来自上帝的。圣灵最伟大的工作就是使人能够来相信福音，并且帮助这些信了耶稣的人可以圣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以色列众人讲述了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救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了这话，就觉得扎心，于是就问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我们该怎样行呢？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当圣经描写他们众人听见彼得的话就觉得扎心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当圣灵来了，并不是彼得的口才突然变好了，因为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和众人说过要悔改，他们从前是不信的，而圣灵来了，他们现在听到了同样的福音信息就觉得扎心，这是圣灵使人扎心。圣灵来了，真理就可以成为审判与恩典。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你来在新的一年帮助我们所有的属你的儿女可以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座前。我们求你来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以后就觉得扎心，也赐给我们如孩童一般最纯净的、最渴望的认识你的心，使我们能够确信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是多么浩大的恩典，赐给我们坦然无惧的心，每一天将我们的软弱也带到天父的面前，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时常祈求。求你来让我们真知道你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你愿意帮助我们更明白真理，也求你来催逼着我们时常认罪，帮助我们有能力悔改。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同在，愿我们和我们的全家都能越来越爱你，越来越信靠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